虽品经哈，虽品经是较量布施功德圆品，在这一品经里面所要教我们的一个主要修行方法，就是借布施这一个法门来成就最大的功德跟利益。那么首先呢，我们在前次就已经说过，为什么在六度万恒当中呢，要以第一度，就是六度的第一度，能够含摄六度，也能够含摄万恒，就是菩萨所修的法门无量无边，法门无量誓愿学，一法不知菩萨知此，就是菩萨是要度众生，所以众生所知道的，众生所需要的，菩萨都必须要能够了解跟能够深入。但是万恒当中呢，归纳不外乎六度，那么六度之中呢，又以初度，就是布施这一个法门呢，当作进入六度万恒的一个敲门砖。所以这个法门呢，在整个大乘教法当中呢，可以说是区分修行与不修行的一个分界点，所以可见它的重要性。就是没有一个菩萨呢，它是一个坚定的菩萨，或者是一个自私的菩萨。所以在这一品里面，为什么要说明较量布施的用意？所以这是教一个法，法是很单纯的，是单一的。但是虽然修这个单一的法门里面，其中的义理深入到佛法的精髓的时候，反而要让它扩张性，所以变成回向法界。所以从说收缩的那个说，就是万恒里面说到一个布施这一法，这是一个中心点掌握。那么这个中心点掌握了以后，如何运用无边里面，就是让它回向法界，又是一个放收放当中，一收一放当中，收里面收成一法，放里面呢变成放到无边无穷尽的法界，可见的这个法呢，它的作用无边。所以我们对它的这一品经呢，要有它的就是重点掌握在这个地方。这一品呢，它分作两大段，就是对这个布施的这个法门里面，以能布施的人，他把它分作两种，一个叫做王臣师福，是居上位者，就是属于国王婆罗门或者是长者居士，都加一个大，就是表示他的位很尊，就是布施的人很尊贵的这一类的布施呢，以布施的人来说，他分作两种，就是尊贵的人跟一般的平民百姓，以施人布施的人能施的人来说，他分这两种，以位平上位者跟一般的平民。那么所布施的对象来说的话呢，那么尊贵的人布施，他用四种，那平民男女施福他分三种，就是所布施的内容跟对象，前者是四种，后者是三种。那不管他是四种或三种，但是他布施的对象不外乎悲田与敬田。悲田就是对最恰贫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布施，需要用什么样子态度跟心意，能够对治我们的我慢烦恼。所以其实布施给这些卑下贫穷的人，反而是对治我们的这个烦恼习气的一个机会啊。另外来说，在这个两种布施的人所布施的对象当中，很重要，在这一品经里面他讲功德，所以呢他是着重在于法的布施，就是从财施讲到法施。那么法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中，罪那如何法布施呢？除了以三宝的对象做布施之外，甚至在财布施当中，只要能够做一个工作叫做转， 转啊，转变的转，转法师为，转财师为法师。那如何将财师转变成法师呢？那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回向法界的一个重心思想，只要能够有做这个回向的工作的时候，任何的布施就变成法师而不是财师的。所以这个也像契合到本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布施较量里面有没有一个菩萨位里面那个回向位的一个修行内容在里面。那在这两种身份的布施当中，他为什么一来他要说王成师福？最主要隐含的意思也有，一般来说我们说富贵学道难，就是在上位者因为已经取得权力或者取得财富或取得名望，让他要能够低声下气来对于贫穷下贱的人乃至于对三宝的布施呢，他有这个学道的障碍。所以一来呢，他是劝这些上位者也要修布施，免得呢福报享尽以后若为来世贫穷。这是所以一来他不是说平民布施，他说上位布施。另外最主要呢，在佛法流通当中呢，佛法的流通当时释迦牟尼佛也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副主国王大臣来守护佛法。所以将来佛法的流传里面，国王大臣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护法的工作。所以他也一来呢，就是教王臣大这些大婆罗门长者呢，他们也要能够学习佛法。那不管他们是上位者或者是平民百姓，只要是修这个布施法呢，既然修了，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区隔修行与不修行的这个界点。那既然已经是修行者了，他就是已经跨越这一点到进入修行者，那既然要修这个法呢，他就是希望已经做了要把这个利益呢扩展到最大。就是纵使是修了那么一点点少许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可是呢借由回向法界的这个称信能量呢，能够使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一品里面不只讲布施，重点还是在讲回向。所以我们在讲回向里面呢，就是能够转有漏有限为无漏无限。所以我们刚才在78页的这个地方，78页倒数第一行那个地方有说到，说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众少善根，那么众少善根你看他就是说一点点一点点，不用很多。所以呢只要是真钻石就不用很多，就很值钱。所以东西呢是这个值啊，值比较比那个量还重要。而它这里面的值虽然很少，可是它是经文里面很明确的点出来于佛法中。所以所种的善根呢必须要是属于三宝门中的一切法门。所以要一定要还是要把财师转为法师，才叫做于佛法中。那么那个动词众少善根，那个众就是要去实践，要去做，确实不是只是开空头支票而已啊，就是有确实去做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一些善根的话，那不用多啊，能够毛发沙尘等许的话，所受的福利会不可为喻。这个没有接触佛法，没有深入教理，会以等量来看的时候会觉得难信之法。可是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都有如来智慧德相。那我们这个众少善根，那个佛法之中众少善根，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如来藏里面的那个如来种子引燃，那么一点如来种子把它点亮出来的时候，以佛法界就回向法界，以佛法界的那些光明相应啊，就是我们佛门里面时常说的这种 光光相照，有那种无尽灯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光明被掩盖了，现在让它显现出来，显现出来里面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只要真是真性里面的光明，那一点就可以与宇宙的光明相应的时候，那光明之中没有界限，就完全一就是全部。所以这个是一多无碍，也是建立在就是佛法界里面所建立的教理，所以在佛法界一真法界当中就没有所谓少跟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是毛发沙尘等喜，可是他因为他称性，既然叫称性的时候呢，那这个少就不足称之为少，因为它是等于全部。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再在这一卷这一品经里面呢，说到回向法界的重要，那么法界这个一真法界大乘教法里的真实意义，必须带大家呢在这个经典里面要多熏习多研讨，才知道说我们呢其实在这个佛经里面有无穷的宝藏哈。所以这个前面呢的结尾是说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就是我们呢都要学哈，就是学，就不断的充实，不断的学习成长，成长在佛法里面。那么在这里面呢，就学布施，学回向，可见呢我们还做得不够好，所以要时时学，时时学布施，时时学回向。哪一天到是果或者到成佛的时候，那才叫做无学。无学的意思就是毕业不用学了。那么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布施乃至于回向这些法门呢，就是要在体会，也要在实践当中。所以佛告诉地藏菩萨，劝地藏菩萨要劝我们要如是学，那我们看了这个经文里边，我们也当如是学哈。所以后面的经文里面就是说布施因缘其是如是，那个如是，那如是里面就包括所有的教法，我们说到哪里学到哪里，尽自己的能力呢把这个法门呢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一品里面呢，这一品里面呢是前面是王城布施，我们讲过，那么平民布施里面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施供圣像福，就是一般的善男子善女人，他能够供养这些佛菩萨的形象得到的福，这个是指佛宝，虽然佛不在世了，可是以恭敬心来供养，来布施这个佛像菩萨像，菩萨像那个是指佛宝，那么又能够回向法界的话，这样子的福德不可为喻，因为是于佛法中所种善根嘛，所以这个是福报。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佛法因缘，因为佛法因缘是乘法界性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佛宝的供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平民施里面有三种，第一个是对佛像菩萨像，那么第二个是对法宝，对法宝就是施供大圣福，就是大圣的经典，就不只供养佛菩萨像，也可以供养经典。那不只供养经典，听闻经典也是一种布施跟供养。听闻多少呢？前面讲到是一闻，闻到一句一句，就法呢说真的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对这一句这一句里面呢发音重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只有一句经文里面呢他能够发的那个自诚心所做的供养里面有赞叹恭敬布施供养，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哈。那么这样子的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下面还是说回向法界啊，回向法界，所以供佛宝供法宝都回向法界，回向法界，第三个呢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的部分，前两个是我们上次虽然隔了一个礼拜，所以复习一下。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里面呢是属于布施经典，也是算法宝，但是这里面有在 扩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自己做，又劝他做。还有不只是新的经典我们要供养，乃至于旧的呢，我们要去做什么，要能够修补引理，这样子呢也有功德。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第79页倒数第三行最下面那一个字，第三个下面那个字，从这个地方开始，也就是平民师福里面的第三个，就是师修经典的福报。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师供圣像福，就是佛菩萨像啊，佛菩萨像。第二个呢是师大圣经典，所以他的经典的功德不可思议，里面要强调在于是大圣经典。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文里面，那么什么叫大圣？我们用体大向大用大，就是大圣起心论里面的那个经文来说明哈。在本经啊，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是一个大圣菩萨精神的一个极致啊，就是发挥菩萨救苦救难精神里面四大，下面会有讲到这四大菩萨里面，佛把他什么提升到最高的境界。所以他这一部经是一个大圣菩萨，所以这一部经呢也就是大圣经典。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很强调对于大圣经典的修行，就是有善根福报，遇到这个因缘里面会闻到大圣法，要如何能够这个认真的修持。所以他后面在利益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见闻利益品里面呢，都还有说明到，如果闻到大圣经典而没有读诵性，就是对大圣经典有障碍的时候呢，都还要祈求加持消业障啊。那这个从这个正面的说法里面，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闻到大圣经典，对它的感应力，我们很喜欢感应哈，那么我们对大圣经典所发出的那个讯息，而它对我们的感应，如果是我们一看到大圣经典就迷迷糊糊，就昏昏沉沉，然后就一直看它到底有多少页，哦，然后呢一直啊不太愿意把它打开来，那这就是什么呢？这个叫做业障。我们一般讲说我业障重，佛经里面讲业障重，那个障字是障什么呢？障大圣佛法的修行叫做业障。就这样，不是说我碰到你就业障，不是的，碰到你不一定业障，因为你使我能够用功修行，那个是一个善知识。所以在佛法里面讲业障，是有这个业障我修行，障碍我修行。聊天的时候呢就很有精神，打开大圣经典的时候就越来越迷糊，那这个就是要说业障。比如说我们业障重不重呢，就是用这一个呢来做这个评估哈。所以这个大圣经典呢是很殊胜的，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呢，也在义理上有一再提倡当中，从这一些我们在这个诵经当中你看到它有提出来的话，你会得到这方面的讯息哈。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又在说明大圣的经典。那第二个里面他有说大圣经典吗？好，我们在第五行的地方有译大圣经典，是79页那个下面呢译大圣经典。那么在这个倒数第二行的地方下面就是译佛塔寺，就是佛的寺，就是很强调哈，是译佛塔寺。就是在修供养当中，虽然我是平民善男子善女人，那我现在去供养不是逢庙必拜，不管你什么宫什么什么什么庙哈，都是去拜。啊，那去拜哈，也香得拜哈，重功德。在我们本经里面已经没有了，已经把它排除掉了。就是他会说什么要遇佛塔寺，他特指要在三宝是真正纯正的佛法当中，你不能说我进去那个寺庙里面哈，那个什么什么宫什么观里面，然后看到里面有弥勒菩萨，也有观世音菩萨，所以呢，他也是功德无量，不一定，不一定。现在是一个神道不分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他要 真正能够以小得到大功德的话，他那个精准性还是要很确切，你必须要是在这个正法道场当中啊，稍微一点邪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殊胜利益。所以他文字里面很简单，可是他要的条件其实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讲一佛塔寺，所以碰到要一定是属于佛的这个寺庙，然后碰到经典呢，他特别强调是大圣经典啊。所以我们这两方面来说呢，我们都有这方面的因缘。布施功的缘品嘛，缘有没有这个缘呢？我们都有这个缘啊。如果这样子的对象的话呢，如果是新的，所以在第三个布施的内容里面，他就比较出有讲新的跟旧的呢，都可以去做。新的就是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合掌恭敬合掌啊，就是这样说。我们念经文的时候，很快就念过去。可是这里面已经教我们修行方法了，所以没良心进啊。所以碰到新的大圣经典，或者是新盖的寺庙，是新盖的寺庙，去结结缘嘛，结结缘啊，布施供养。没有钱的话怎么样呢？瞻礼赞叹也好啊。真的没有办法瞻礼赞叹，不知道如何瞻礼啊，就没时间进去拜。也不知如何用口来赞叹，没有学过赞叹法呢，他下面讲恭敬合掌也好嘛，啊，一个恭敬心，起一念的恭敬心，乃至于那个手要双手合掌一下，这个都是属于一种众少善根的意思，众少善根的意思哈。所以这个是新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文字念下来，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就有六个动作可以做，就是可以教我们去做这种功德利益。若遇故者或毁坏者，如果是碰到一个就是寺庙或者是经典是旧的，故者的意思就是旧的啊，旧的寺庙，那旧的寺庙就有待修补嘛。那旧的经典也是有待去把它呢恢复成可读诵性哈。或毁坏者就是有欠缺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没有它完整性跟庄严性。这样三宝弟子碰到这样子的佛宝跟法宝的时候，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修补营里，就是修补寺庙或者是。营里，让他能够成为一个道场，使人家还可以来这个地方礼佛修行。所以新的是盖新的，故的也能够把它维护起来。现在大陆大概都是在做这个工作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所有的寺庙几乎都破坏殆尽。现在呢，就很多的这个佛弟子呢回去大陆。把这些寺庙重新整修，这个也是一个在三宝里面呢种福的一个很好机会。那为什么要把它改恢复成就是原来的这个寺庙状况呢？因为这个都是古人修行过的地方，那是一个道场，能够把它维持下来，供后人再继续修行啊。所以曾经有人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听好像是有道理，不过仔细再想一想，大家要有智慧来分辨。有的人会说，寺庙那么多，干嘛还要再盖？哦，已经洗溜溜一个台湾呢，到处都是寺庙，为什么都还在继续在盖寺庙？那这个是一种因缘，这种因缘就是说。纵使没有人在里面修行的话，寺庙也是一个表法的道场。就是一般的众生走过那个地方的话，它还会有三宝的种子印入到你的八识田中，知道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寺庙。那么他脑中呢还会有一个佛的一个形象，来最近的大殿里面还是可以看到三宝的形象，它还是有它的教育功能啊。所以大陆当时很多的寺庙 也是没有人在维持，甚至有一些已经不如法的道场。可是国民政府当时呢，就有人借着这个看到市场很多里面，就产生一个宗教政策，叫做庙产兴学。就是没有经费盖学校的时候，就拿这个寺庙都有大殿嘛，也有疗房啊，啊，就是现成的硬体设备拿来做学校，叫做庙产兴学。以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就是是兴学啊，他又不是去做这个其他的这个商业工作，是办教育工作。然后拿消灭三星，当时呢是还好，印光大师乃至于圆音大师、弘一大师里面几个高僧大德呢极力的这个争取，所以把这个政策平服下来。啊，这个里面就要了解到说，这个佛法寺庙是出世法的教育，不是世间法的教育，它有超越哈。等一下我们再讲，它有超越性。那么有超越性当中，甚至拿寺庙三宝的庙产来做世间事，这是有罪过的。所以提倡这种法的这个政策的人，其实我们相信在因果上呢，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在如果碰到坏的时候呢，那三宝弟子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话，就要发心，不能假装没看到，也不能就是默然处之呢。所以或读发心呢，就是或者呢是自己读，就是自己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或者是自己第一个没有这个能力，第二个就是说喜欢请他人呢共同来赞助呢，同时随喜啊，好事呢大家一起做，所以普劝多人呢一起来发心。发心什么呢？发心能够做前面的这一些工作哈，就是心者不施供养、瞻礼瞻坛啊、顾者或毁坏者修补营理，他说只是做这样子的一个三宝的护持工作里面，他说如是等辈33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这个如是等辈，那个如是等辈是指或劝多人同共发心的那个多人，就是被劝的，本来没有做，可是哈，被这个主事者呢婉言劝导，然后也发随喜心，也出资或者是出钱出力，这样子的如是等辈是指这个附属者哈。那他30生中，他所得的果报呢，是30生中能够做诸小国王，就做一个小国的这个首领啊，负责人。檀越之人常为轮皇，皇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这个檀越之人就是指前面那个获读发心，等于是发起者。啊，发起者呢，那他呢就会做这个小国王的这个主。负责那佛法里面的这个组织社会组织形态，就是有一个转轮圣王，众生福报够的话，就有转轮圣王呢在这个世间出现。那么这个转轮圣王他就会统治其他的这些小国王，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组织也是一样，有一个共推的盟主哈。就是盟主，就是世界里面有一个共同的首领啊，共同的首领。那么其他的国家的这一些总统啊或国王呢，都会附属听这个主要的人呢，他的一个政策，就是跟着他啊，能够互相的配合。但在这里面，这个檀越之人哈，檀越的意思是什么呢？檀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布施。所以我们六度里面就是第一个叫做布施波罗蜜嘛，其实也叫做檀波罗蜜，在其他的地方会看到就是檀波罗蜜，所以檀本身就是一个布施的意思。所以檀越这两个字里面其实都已经有含修行的那个内容，就是什么？以布施来超越，借由布施来超越贫穷，超越烦恼，超越生死。所以我们都希望那个果报，希望能够超越贫穷，超越生死，超越烦恼。那怎么样能够来超越这三个呢？就要 借一个动作就是布施，那所以叫做檀叶。那檀叶翻到我们中国话来说的时候是说什么呢？檀叶的意思就是什么？施主。那在这个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时常会说某某施主某某施主，那他的意思就是檀叶，他的意思就是檀叶。就是所以啊，其实不只叫你施主，还叫你超越。可是我们好像只注重在前面，你出钱就叫施主，不是的，你出钱叫做施主兼超越。称施主的里面已经有含超越的意思，就是超越什么？超越我们的这些罪业。所以布施是把我们的这个贪心舍出去。所以布施讲到后来其实只讲一个字，这一品里面其实只讲一个字，就是舍。最初的舍是什么？就是粗重的粗啊，细跟粗的那个粗字啊。最初的舍我们比较能够了解的是什么？舍财。要碰到困难的人，可怜的人，我们把这个财舍出去还蛮容易的，不会困难，就是大家都会有那份的慈悲心。所以第一步一年级要做的工作基础在什么？舍财。舍财再后来的时候呢，要舍什么呢？要舍心。舍心是什么呢？就是把你要布施的那个心啊，就是我在布施的那个执着性啊，也要舍掉。所以舍财舍心，把心舍掉以后才有办法把我们的罪舍掉啊。所以舍财舍心舍罪啊，这个才能够达到檀波罗蜜的功德啊。舍财舍心舍罪以后，功夫到极点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舍报。你看那舍报也是舍，可是我们现在舍报好像不太舍得。舍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报体，这个报体它不给我们用的，我们愿不愿意把它放下呢？要舍报。所以在布施里面讲舍报，舍一个小的这个四大的这个小报，能够得到一个舍得，舍得嘛，舍了以后一定有一个得，舍一个小的罪报之体，得到一个佛的圆满报身报体，那个报体呢就是一个无量庄严所成就的。所以舍里面呢，它的这个学问还蛮大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檀叶之人，这个檀叶大家要了解一下，它就是一个这个布施要能够超越。所以要在佛法里面做功德，主要它的殊胜性在它超越性，它在跟无漏的相应，没有烦恼，它是属于一个清净的心啊，是不是？朱小国王檀叶之人，那么他是做轮王，那在佛经里面有这个金，有铜，有铁，就是轮王，就是他统治的天下有大小，所那个这个他的这个权力范围。那个轮王是做什么工作呢？就是用善法教化朱小国王。所以他为什么能够统治这些小国王？因为他是以德服人。他不是权威性的。我们现在说世界的盟主是怎么样的，你这个国家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就是发兵攻打，拿炸弹炸你，那个就不是轮王了。轮王一定下面有一个，这个就是以善法来教导这些小国王啊。就是这个善法是什么呢？这个是叫做十善法啊，以十善来教化这些小国王。所以这个到这个地方为止，就是平民施里面三个啊，施供圣像，这是佛宝。好，施供大圣福，这是法宝。其实我们的身份是一般的平民，但是我们布施还是可以三宝为所缘里面佛宝、法宝，乃至于自作劝他里面呢，能够施经典，还是大圣经典的他的非常殊胜的因缘来布施一切的众生。所以最后的这个地方，无论前面的王臣施福或者是平民施福，那所施的对象无论是悲田还是净田，总结回向。所以复制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的善根，又是种了，要种下去，是越生根越好啊。就是什么放在那阿赖耶识里面，越能够种下去，这样子 或布施供养，或修菩塔寺，或庄礼经典，就把前面的整个总结起来了哈。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前面是布施，下面讲回向，如是善事哈，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所以这一品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四个字哈，就是法界回向，把我们所做的这么一点点，只要是三宝门中所做的，都能够回向法界，所以要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是这一品经希望我们做的，就是要能够回向法界，所以就是能够回向，把这个事，我们所做的是一件事，要把它回向成力。什么代志是做几行代志，代志是几行几行做，那是一件一件算得出来，那个是事。可是如果回向理的时候，理就无量无边了，所以就是回事向理，回事向理里面了。如果能够回向法界，会有做这功德呢，那百千生中受上妙乐。他这受上妙乐就没有说，其实呢，最重要就是能够成佛，能够得大涅槃。啊，这里有一个比较，所以因为这品经是较量布施嘛，较量布施，所以如果能够回向法界，能够成佛，可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大概是从基础做起，是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这样好不好呢？也好，但是也不太好，不太好。所以他说，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不菜了，叫做什么？舍一得万报。所以这样子，他这里面已经有隐含的意思，叫我们要做什么？比较，比较里面呢，还是回向法界，能够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果有做这个动作，其实同样做一件事情，舍了，可是回向法界就是无穷的功德。可是呢，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会做什么呢？回向自家的眷属，自家眷属都已经还算是自家的，自身的利益呢，这更缩短了，更缩成什么？为自己做了，就是，所以这个是叫什么？这叫小慈悲了，也有慈悲呢。可是呢，那个眼光哦，是经典里面讲的眼目光如豆。我们知道有什么黄豆、黑豆，那个豆有多大呢？那个很小，那你眼光只有看到什么？看到看到自己，或者是看到有了，我也看到别人，看到别人什么？看到我家的人，哦，阮家的人，阮家的人吼，你老公的囝，你可能敢那看到你那个多几个那个囝，又把它缩小一样，所以看到了只看到亲，就是说我们要布施，愿意供养，愿意对他好的，这样子的呢，只有是什么？是那个恩泽值加倍到那个自己亲爱的，只是冤亲里面只顾到亲，那个冤哈沾不到边，所以冤亲平等，冤亲平等，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把这个我们有的东西啊，就是好吃的东西，你所给的不是只给你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你也愿意给他，所以就已经开始扩大我们的心量，扩大就是开始在学习把他们把我们不是对方的问题，把我们的心呢放大起来啊。所以孟山老和尚，老和尚教我们啊，他教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打主意啊，我们做事情啊，要打要打别人的主意，打一切众生的主意，不要呢老是打自己的主意。为什么呢？他说我当然这个家亲眷属你要爱护他呢，这个是一个人的自亲自信嘛，哈。可是我们也时常说哈，冤亲债主都在自己家里面出现呢。那大部分这样讲的时候，都是讲冤呢，不太讲亲呢。那么来偷嘴哈，来先来抱怨的，所以佛也说啊，佛是无眼圆明啊，他也说有因有缘才会来。再来道宾呢、啊，那最亲的就是到家里来投身呢、啊， 他家的，那到家里来投生的那个也都不见得都不好了，那五个因缘来互为什么？互为眷属，不止父子兄弟那个儿女啊，就是眷属一等亲哈。就我们现在讲的世间法，叫一等亲有五因缘哈，一个就是冤怨抱怨的。抱怨呢，那个就是过去生那个结怨，现在来这个地方抱怨的，一个呢是来讨债的，啊，讨债的，那就是什么？你贪这么细哈，伊都讲不好听用，哦，两个就怀疑的富财子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还债的，还债的就是什么？就是你他呢专门来奉养父母的，所以他把怨。属于另外一种，那还债跟讨债是属于另外一种，另外还有好的就是什么本愿，就是过去生呢发愿要怎么样子，要到家里来呢要来互为眷属的。我们看那个摩耶夫人，摩耶夫人她就曾经发愿过，她就是曾经看到佛哪一尊佛出世的时候非常殊胜，她就发愿生生世世为佛母啊，那个就是本愿。那这种本愿里面呢，就是善心欢喜的。那在《高僧传》里面也有记载啊，就是如果是出家人啊，受的那个在家人供养，那觉得过意不去，想要报恩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也会到他的那个家里来投身。那么到家里来投身里面，当然也许他到中间一段时间他就出家去了，可是因为家里出了一个修行者或者得道高僧，他能够借此功德超度他的父母，所以这个也是叫做本愿哈。那另外一个呢叫真友，就是善知识啊，善知识呢也可能互为眷属。为什么呢？就是看到我们呢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流转不停的时候，在《法华经》里面就有啊，《法华经》里面呢，那这个菩萨呢到这个没有学佛的这个国王家中来投身，然后将来呢能够带领这个国王呢能够亲近三宝，那个就是善友。所以想象中不要老是想说儿子就是什么讨债还债，还有什么报恩报怨，这四种，其实呢也还有善友跟本愿来。可是呢，这一些眷属结合在一起，这是这一期而已啊。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啊，过完这一期之后啊，谁也不认谁了。所以呢，不自己的这个修行功德不要只回向这一期，要永远有效，那就要回向法界，所以要大大慈悲啊，要回向法界，让一切众生能够沾蒙到我们修行的利益。所以我们时常在回向文里面说，愿以此功德回向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哦，就不是只回向某某人某某人了。那我们在这个平常你在家里父母煮饭给谁吃呢？你家里的人吃啊，就是只及你家里的人。在寺庙里面就扩大一点了，不是你家里的人，可是只要来你这个地方的人就有得吃，那心里就已经放大了。所以为什么说在寺庙里面煮菜它的功德很大？因为不是诸佛领导的人家，是诸佛修行的人家，然后他的那个心已经平等性了，平等性。那在佛门里面还有一个无遮大会，那无遮就是没有遮止，谁来都可以，有修行没修行的他都可以呢供养他。那是在训练我们的舍心要大。那无遮大会就是回向法界的意思，只要来的都有份。这是让我们学习，让那个目光越来越大。所以他这里面讲舍一得万报，其实你只舍了一点，但是呢你可以得到无量的果报，无量的果报。也这是舍一得万报这四个字里面，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舍得。有舍才有得，不舍反而没有得。那在讲经的法师里面呢，时常会说，其实啊，如果命中是你有的，你舍掉的，它不会跑掉的。 他只会去累积更多的再回来哈，所以这个反而是一直坚定的要护持他的时候，如果命中没有福报来享用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银行存款簿里面纵使写很多的时候呢，可能也用不到。然后呢，一朝生死到，明日是他财，到时候呢是子孙享用，或者是国家所有。用到的才是你的，没有用的时候不是你的。那用到的才是你的，你在手上可以把它舍的时候，那永远反而舍不掉，那是一种福报，要相信这样。所以佛门里面讲，福报是舍来的，不是累积来的，所以越舍会越多啊。这个真正的我们的财产是五家共有，这个大家都知道哪五家？就是你身上的财产是五家，不是跟他烂到给五位哦。他说王啊，以前叫王，君王啊，叫皇帝啊，哪一天查税啊，说哈，你扣了欠了多少税呢，要你再交的话，马上就是补税去了。那个王所有，贼招小偷招强盗，也破财啊，王贼水火，火一把烧呢烧掉了那个水啊。最近我才看到报纸上有一个妇女，她的钱呢、啊放在保银行呢不保险，所以呢他就把报纸包起来，然后呢把它放在凌晨卡啊，坑到什么坑到未记，坑到未记了后呢这钱呢潮湿啊、哦、我们台湾的气候很潮湿，那个报纸潮湿一潮到里面的那些整贴的钞票都潮湿了，就变成模糊难辨。到他打扫除几十年以后，他打扫除拿出来，可能不用几十年吧，几年以后拿出来，那个纸报纸一打开，那些钱都没有办法使用。那才想到说，为什么不放银行？因为怕他先生知道。所以到那个时候，在跟他先生讲的时候，哎，他先生一顿臭骂，拿去台湾银行换呢，台湾银行又不换他，因为看不清楚啊，所以还要去呢准备要上法院，让法院去鉴定他那个真的是钞票呢，这个是潮湿的。所以王贼水火到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不知道啊，可不可以用到还不知道。还有呢，不孝子孙也可以用我们的财啊，所以五家所共有啊，问问就是说我的财产什么是我的，这五个里面呢、啊、王贼水火不孝子孙，王也好，贼也好，水也好，火也好，不孝子孙，这中间有没有我的？好像没有，没有我，没有我这个。你看说要申报财产嘛，说我有多少财产，我有多少财产，有多少不动产跟动产，写上去的数目是一回事，在我们心里要知道哈，知道其实没有什么我的啦。我的一口气在，你可以吃还吃了，明天不在的这些都不是我的，都没有我的。所以这个是舍一得万报，既然如此呢，何不做的呢？自我欢喜，他人也欢喜，有多余的能够做布施，能够做供养，能够做三宝之类的佛事。所以他下面讲最后这一品经的最后结论，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看这一品经，这一品经里面佛在护主地藏菩萨，叫他教我们这些后世的众生要得大功德，要用一个动作，就是舍心回向。他的交代里面那个呼唤地藏菩萨的次数总共有13次之多，在这份经里滴滴叫滴滴讲滴滴讲滴滴叫啊，哎，也艺术是安怎呢？这是真重要的，爱怎样？是故地藏，护持地藏，佛告地藏，在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这品经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回应在本经这个品题上面，布施功德原品，所以布施因缘其事如是。从前面讲到这里，我们花了三堂课来这个地方说这一品经。最后讲说布施因缘其事如是，我们是不是有得到这样法的内容？说其事如是到底是如什么事，布施因缘到底是要如何去做， 如何去做，如布施的这一个法门的这个因这个缘，这件事情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因，这样子的缘，这样子的果，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那如是因得如是果，那个如是因是什么因？在这一品经里面教的什么如是因呢？就是修善因要把它转成圣因。一般众生所修的是善因，学佛把布施的功德会，如果能够学到回向这一个理去的时候，同样一件事情看起来都一样，内心里面已经转变了，已经由善转圣。好，转圣，因为修善的人是在三界里面得善报，同样一件事情就布施，好，同样是对这些贫穷下贱的人是这样，同样的布施，给他100块，请他吃一顿饭，让他免除饥饿之苦，或者是说一些安慰的语言，让他免于无畏之恐惧之苦，或者是在三宝里面修赞叹供养持诵经典的功德，那个是善因还是圣因？这里面要看我们大乘教理的熏习内容，对他的这个了解。所以这个地方里面讲布施因缘其事如是，就是那个因缘里面要是种的是什么，是善因还是圣因？如果是圣因的话，就是种子是那么种少善根，一沙一尘一毛一地，因为跟整个大法界缘起相应，所以就变成什么无漏清净的，那就没有是只为我家的人，只为我自己所做的。所以这个呢是地藏经里面十三品里面很重要的一品，是教我们只要修行要会修。有的人埋头苦干的修，但是要修要会修，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我执心呢都要布施出去。所以我们大乘的教法里面呢，菩萨修行法从实性开始修，修性三宝。我们的位置修行三宝，就是菩萨位置修实性、实行、实回向、实地。所以入门是从实性、性三宝、实性哈、实行开始行啊，走在佛道上面实行，就是走修佛道的法门。实性、实行要到实回向，这30个菩萨位置叫做大乘菩萨的资粮位。资粮位就是你若要煮饭的时阵，伫传遐材料，或者资粮位还没开始煮哦，还没开始叫菩萨的资粮位，实性、实行、实回向。到实回向的时候，就是资粮位准备具足了，叫做资粮位之中，就是弄宽厚啊。今天如果要去移民美国，所有该打点的、该准备的、该所有的资金，都已经呢预备好了。所以智慧像是资粮位之中，透过资粮位才能把前面所修的这些功德呢回向了以后做一个工作，叫做什么登地啊，登地，登地就是什么，就是明心见性。只要明心见性，没有回向不行的。我们讲说禅宗里面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明心见性里面没有跟法界相应，没有做回向的这个工作，其实没有办法见到本性的。所以这个回向的位置呢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是这个解脱分里面所做的。那讲到这样子，你要知道要怎么做，就是把心量扩大，做任何事情起心动念只要是善的，做一个回向的工作，就回向法界。那法界什么？是一个大银行，法界银行。现在开一个户口做法，那个银行哈、叫做法界银行。而我们现在开户就是做什么事情就存一个，存一个资料，起一个念头存一个资料，存在哪里？法界银行里面，它全部会打资料的，会打资料在那里面呢，把这些资料记住。所以都是功不唐捐的，佛菩萨也都会知道我们的程度到哪里。这个是因果，就是这个 法界缘起的因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做这个回向的工作。在观经里面，九品，九品往生，将来我们都要往生。我们是哪一品？我们是哪一品？有九个字，不止九品啊，但是大总分来说有九品。为什么九品？为什么九品？我们看到观经里面这个九品的经文，到临终要往生，佛不但拿我们的这个莲花台来，而且他还会讲话，他会语言赞叹，他会说法子汝今清净发无上道心，我来引汝。好、哦，这个这会说，或者是说佛子汝解大乘解第一义谛，这个是上品中生的，上品中生的啊，汝、哦、解大乘解第一义谛，然后也有。下品的他会说善男子以汝称佛名故我来引汝，这是下品的。其实是做拍歹几咒就嘴胆息呢也要两棍，以汝称佛名故他还说善男子，这是下品的。可见了我们做什么都在法界里面，到时候呢那个法界银行一户头一看的时候呢，佛就说哦他是需要这一个台银台，需要是什么台，然后拿来接我们。那我们平常的起心动念是不是都放在法界里面？那佛也是看那个法界银行的内容了，所以都能够了解我们平常所作所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这一品里面会说到，只要是修持佛法，其实都跟法界相应的话，都是一些资粮，都是一些资料，哦，都不会不见了，都是在我们的业里面哈，是存有它的这个痕迹的。所以在这一品里面教我们，就是一个扩大我们修行的这个心灵层次里面，到什么？到什么程度呢？到一个无障碍的程度。所以这个回向法界，法界的意思就是没有障碍，没有障碍里面呢，就要归结到我们时常有一个问题，这品经到最后的时候呢，会呼应我们平常修行的时候，时常说事我都有回向，但是、哦、我上经上上的、啊、上经上经我今天有回向给这个跟会员再回向。每次到这个地藏法会要登录说我们整年度的诵的地藏经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本来诵了多少部，但是、哦、我十部都已经回向给某某人了，所以呢我只好再扣十部出来了，就是诵经呢就是回向给某人了，就不能再做呢其他的回向。那么接呼应这一品经里面所说的回向法界，应该是说无障碍的，无障碍的了，就是说哈、哦一沙一尘一毛一地回向法界，那整个法界是不是都可以用到？我们现在会觉得它不用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分蛋糕，我们这块蛋糕我一定切起来给他了，就不能再给别人吃，所以我们是有限量心在做无限量的功德，就会不相应。那如果当我们在修持当中，所以这个很重点在修，当你在诵经当中，你就本着我这部经呢是在回向法界当中的话，其实呢都可以用的，都可以重复使用，没有障碍的，就是讲重点在什么？重点在第一个，就是在念经持诵的当中呢，你那个心已经要先发出去了。你唔好想讲吼，我这是要给阮囝，啊，干那阮囝用用啦，你啊，啊，这个吼，这个这部分呢，别人吼是袂使来安怎呢？来使袂用来抢的。迄个干那啥？迄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做功德吼，我干那看迄师公有安怎呢？到最后的时候，你若烧银纸的时候，恁兜的人爱安尼爱围一圈，爱安怎呢？手牵手，安怎呢？啊，外口的人袂使啊，惊外口的鬼来打，不是啊？来抢你所收的迄钱吼，一赶快。所以我们心是有限量的，就会只给自己人，不给别人。啊，这个回向法界刚才大前提就是说，修一件事情是给所有的，既然叫给所有的，就不能有障碍心啊，不能障碍心。问题点在我们连这一点到底有没有比较重要？你说我送的这一部经要回向给某某人，乃至于回向给法界，有没有自心读诵此经？ 啊，在如来赞叹品里面有说嘛，如来赞叹品里面有说什么自心自读此经乃至或请人读嘛，其数三遍或七遍啊。可是前面有讲什么自心读诵啊，所以自心读诵一部经的话可不可以回向给所有的众生，一定是可以的，没有障碍。所以从希望从今天以后不要再问说我已经给什么人去啊，那个所在这部经干会用的不再用，不会用不会用的问题，是有自心无自心，有虔诚无虔诚的问题。也许连最头先的那个头都没有了，更何况说什么呢？要回向法界，所以要我们的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如何去把它，就是与法相应，与法相应。所以借由这次听，下次听，每次在大乘经典里一直熏，熏久了以后，自然就会有一些理路的会出现。所以这一品经里面讲两个事情：布施、回向。回向什么？回向法界。回向法界里面是转善因为圣因，这个圣因的因缘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会碰到三宝的因缘绝对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这个是在这一品里面所说的。下面我们再接下去讲地神护法品第十一，这是第十一品。有的祖师大德把这一品判作流通分，就是前面的都是正宗分，到这一品开始是流通分。可是也有的祖师大德们，他认为这一品也是还是很重要，乃至于到后面的见闻利益品都还是属于正宗分。为什么？它里面的跟地藏法门还是很相应的。所以这一品呢，在这个较量布施之后呢，马上起来了，就有这一个监牢地身起来表示他要护持这部经，乃至于护持修这个地藏法门的人。那么如果说它是一个流通分的话呢，我们就会了解在前面续分里面参加这个法会的天神是无量无边啊，十方诸佛菩萨也来了，乃至于所有的天神啊。所以这个地神里面其实是属于天神，它就是有海神、河神、江神、树神、山神、昼神、夜神、草木神、饮食神，这么多神要来护持这个法。可是为什么特别把这个地神，就是土地、大地之神来做一个主要护法的一个中心人物？因为地藏菩萨有一个地啊，就是地啊，就是大地，大地是一个就是众生之母，这是表一个依靠，众生的依靠，也表示生长啊，就是万物都从地中里面生长。所以天神种类虽然无量无边，可是呢地神第一个与地藏菩萨法门相应，第二个呢它是表一个生长，生长出三宝的功德，所以由它来护法。护法的意思就是护持这一个法门，护持修地藏法门的，或者护持众生啊受持地藏经的，持地藏菩萨名号的人，那这些众生啊地神啊他都起来做证明说他愿意护持这些人哈。啊，我们看一下经文哈，经文里面，尔时监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到这个地方先说一个段落哈。那么这一尊地神呢叫做监牢地神，监牢地神，监是坚实，牢是牢固啊。那么什么牢固呢？就是土地，神就是主宰的意思。那这一尊地神呢，监牢地神呢，它是一个优婆夷，优婆夷就是受五戒的女众啊，就是所以这个地神呢它是一个女众啊，跟我们的一般世俗想法不太一样。那个观土地，土地大概行啊，拜土地公哈，拜 的基柱。在护法里面其实独地神是一个女的，是幼婆姨，那这个是要有根据的。所以在长阿含经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地神的一个公案里面，就是这个地神其实是天神，就是属于我们讲就是说人天，人天福报那个天神。那天神有四个，就是管地水火风的，四大里面管地水火风各有一个天神来管。那这个地神呢，它特别，它很特别，因为它是属于管大地的嘛，那地是最大的，最多的嘛。水火风呢，风是看不太到的，水是一点点而已，火是要有火种的地方才有，所以地是最明显又最煎熬。所以在这四神当中呢，地是最大又最明显的，所以他就起了恶见，他会认为说哈，虽然是四神呢，但是我这个地神呢是最大，而我这个地大当中呢，没有水，没有火，没有风，所以不需要你们这三个的那个元素。那佛知道这个地神有起这个念头以后呢，就找他来，所以跟佛在世也很好。佛找他来，他说：“你认为说地里面没有水火风吗？”他说：“我认为地里面没有水火风。”佛就跟他说：“错了，错了。”他说：“所有的元素不能单独存在。”他说：“因为地水火风的这种配置里面呢，你是因为地大比较多。”以多来让你呢做地神，就是地里面其实也有水，有没有水？有啊，地水火风，那地大里面有其他三个，然后更一再的跟他说法，然后呢让他信服，最后这个地神呢，因为佛的这个善巧说法里面呢，佩服五体投地，所以他在佛前呢，他就发愿，他说他从现在开始呢。以前太傲慢，他现在愿意受三规受五戒，所以说是优婆夷，而且呢是能够护持大地的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呢颠倒地神是一尊优婆夷啊，优婆夷。然后他就在这个场合里面，他就起来讲了，他因为他是地神，所以他就说：“我从昔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因为他的职位的关系，他看过的菩萨来这里度众生的这些诸大菩萨，他看太多了，然后他经历的就好像一个看门的一样，什么样子能出入呢？从总统到所有的各部位首长啊，然后历届的他都有呢，有他的这个职权上呢，他有这个经历。所以他说他从习来，那习来是很久以来，他就是已经看过很多的菩萨，然后他也都对他们有结过缘，有瞻视，有顶礼。但是他看到这些菩萨，既然叫摩诃萨，这些菩萨都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都有共同的功德，就是广度众生。他看到这么多的菩萨，但是呢，以他的经验来说呢，他认为就是地神，他起来讲，他认为地藏菩萨摩诃萨在这些菩萨里面呢是誓愿深重，他说一句话就是点出这个地藏菩萨的殊胜性，在所有菩萨里面都很慈悲，都能够度化众生，智慧也是无量，可是要讲到誓愿的话，那这地藏菩萨要摆第一个，所以讲地藏菩萨呢誓愿深重。为什么？他说世尊，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一句话我们后面再说啊。所以他的誓愿深重跟他有他的因缘呢是互相配合的。那么另外这几尊菩萨我们也都很熟悉，也很有因缘。他说像文殊大家都了解都知道哈，七佛之师啊，要智慧的话呢，就是拜文殊，我们四大名山之一。那事实上呢，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他是七佛之师啊，佛的老师啊，七尊佛以来都是佛的老师，所以文殊呢也是不可思议。普贤，那普贤大士，那普贤以行愿著称，事实上呢，他也是古佛再来。那观音，这个我们所有的众生对他都很熟的，这也是古佛。道家慈航，观音菩萨寻声救苦啊，又称他的名号呢，都能够救苦救难，这也不可思议。弥勒菩萨大家也很熟悉，最亲切的，为什么？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所以这四尊菩萨，有人偏好文殊，有人偏好弥勒，有的人呢什么佛号不他不念，他要念了弥勒尊佛的圣号。为什么要下一尊佛要亲近他啊？亲近他。那么这四尊菩萨呢，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所以对他们的攻击呢，并没有抹灭。但是比较愿力来说，前面讲誓愿深重，他说这些菩萨的愿力呢，跟地藏菩萨比起来，只有一点差别。什么差别呢？地藏菩萨的愿是无尽的，这些菩萨的发的愿呢，有尽的。啊，其愿尚有毕竟。什么叫尚毕？就是他度完了他发愿的这些众生之后呢，他功德圆满以后呢，他就不再来了。啊，所以他的有一个有效性是有实现的。可是地藏菩萨就教化六道一切众生呢，所发誓愿界数呢，如千百亿恒河沙。所以发的誓愿到现在来说呢，是千百亿恒河沙，乃至于未来呢，都还在继续当中。比起这四尊菩萨来说呢，他的时间呢没有就近，所以用这一点来比较的，所以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所以跟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因缘特别深厚，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哈。就是在这部经里面呢，佛亲口有说过，观世音菩萨在这个世界呢，与众生有大因缘，这是佛所说的。那讲地藏菩萨是第二尊菩萨，啊，第二尊菩萨里面有监牢地神说一次，释迦牟尼佛再说一次，所以释迦牟尼佛不随便说谁跟谁有缘的，啊，佛亲口说里面就是他那个缘呢，因缘的特别深，特别重。特别重，所以他是观音菩萨是寻声救苦，地藏菩萨是在这个地狱门口把关的。那在地狱门口把关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要进地狱之前，他在那个地方做最后的苦口婆心的劝诫，说不要进来，不要进来，再进去呢就出不来了。所以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在那个地方做护持众生的工作。而那个地方的环境，地狱的环境，我们所了解，这是一个最苦难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所以这个缘也很重要，有缘就能度啊。佛不度有缘人，不是他不度，不是他不慈悲，是没有因缘，他就没有办法度。所以我们时常说哈，有缘真重要。你若有缘哈，讲了不好哈，人嘛就爱听。你那有缘，那个师父所讲的一句一字，你就会这样子非常的沉溺在里面，然后呢就是依教奉行。那这个那种缘是什么缘呢？欢喜缘，就是跟众生结那种很欢喜心的缘。然后我们与地藏菩萨有缘，就是听到菩萨的圣号，看到这部经呢，很欢喜的愿意读诵，没有原因的，就是喜欢诵地藏经，那个就是有缘；喜欢持这个名号，这个就是有缘。所以我们时常说什么叫做有缘，就是欢喜心就有缘。啊，你喜欢吃这个东西，喜欢你就跟那个东西有缘。缘的建立在一个从内心起里面呢，起到一个这个是不用别人呢一直要在旁边督促，会自动的去做那种爱法习法的那种心，那个就是结法缘。所以地藏菩萨跟娑婆世界特别有缘，在我们闻到这一个法门的时候，会有欢喜心，会有欢喜心，这就是特别有缘。那我们今天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怎么样呢？特别有缘。那什么叫特别有缘呢？就是欢喜闻到这个圣号，欢喜往生西方，所以那个欢喜心要有，才能够修持这个法门，来更加的增上。那这种缘呢，不是现在才结。有一些人呢，他在读进入佛门以后呢，其实他所读的经不多，可是他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他碰到某一部经的时候呢，他会特别欢喜，特别流畅。那就是什么？ 过去生曾经在那个量心洗过，或是有些人呢、啊，他没有进入佛门的时间不多，可是他一听到大悲咒，他就自然很流利的这样念下去。大悲咒啊，那是什么？他过去生曾经修持过，所以缘是结来的，缘是结来的，对啊啦。喜欢你要多熏习，多持诵。而熏习持诵的做功德当中，要有一份的心叫做欢喜心，那个就是能够得到大果报。你只做一点点，但是欢喜心，那就有自诚心的前方便。所以我们学佛其实不是很苦恼的，应该是什么？很欢喜的在学佛，那自然就是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而闻到佛号，要有一种欢喜心。就是将来呢，让我们释迦牟尼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也是会很欢喜的，就好像在等待一个亲人一样。所以我们最后呢，跟各位讲一个佛号的不可思议，就是与众生有大因缘，这个不是平白得来的，平常要多结缘。平常结缘里面，阿弥陀佛与众生结的缘，所以呢，我们今天闻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圣号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他殊胜的功德。我曾经听一个居士说，他说哈，他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老先生，那他的太太呢往生的时候呢，他80岁，那两个老伴少了一个呢，所以他很伤心。所以他那个老伴往生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悲泣流泪。啊，我们这个学佛的居士到他家来去来慰问他，就跟他说：“老伯伯，你就不要哭啊，你不要伤心，就你好好念佛，你就劝他好好念佛，然后就给他一个念佛机，给他念佛机呢，然后就是使他不会那么难过。”所以他从他这个因缘劝他念佛以后呢，他说他家的儿女，就是老伯伯的那个女儿，跟他说，跟这个居士说，他说我父亲啊，从母亲往生开始之后开始念佛，他们家里面的那个念佛机从来就没有断过，就是都佛号都一直在的。有的时候女儿回家的时候呢，嫌他这个佛号声像大声，到底有在念，没在念，没在听，没在听，回去就佛号放一下，现在佛号声大声，较准较细声，想讲伊老爸没在听，伊若准较细声的时候，伊老爸过去较转较大声的，那就是表示什么？他有在听，而且他很在意这个佛号，所以他到后来4年以后，就是他的太太往生以后4年以后，这个老先生呢。他有一天呢，觉得腰酸，大家就去检查，所以女儿就带他去检查。去检查的以后呢，就发现他这个老先生已经肺癌的末期，而且呢，已经是转到脊椎，所以骨头痛了，脊椎，而且已经转到脑部了。所以发现出来这样以后，就送龙总。那龙总说这已经是末期了，就去把他送到这个。大德病房，等于安宁病房。他送到安宁病房，他没有什么痛苦啊。那每天跟护士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病人，那护士呢都觉得说啊，怎么有这么合作的病人，这么开朗的一个病人，他没什么痛苦。那医生说，那你既然没什么痛苦，那也不用住安宁病房嘛，那你就回家好了，回家调养，然后他们固定带人，有人去回家居家呢。教导他们怎么样看护，所以他就办出院。那办出院以后呢，那天办出院那天晚上呢，这个老先生就有点气喘，因为肺癌嘛，就有点气喘。那气喘呢，到第二天早上就走了。所以从他发现这个肺癌到他走的时间多久呢？1个月，整整1个月的时间就走了。这中间也没有化疗，也没有开刀，也没有什么病苦。他女儿就说：“还有我们这居士什么功德呢？4年念佛机不断，这细泥中间也念佛机哈无断过，自然这个佛号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使他往生的时候84岁，就很生无病苦，我们所求的嘛，生无病苦的这样子自在往生，所以。”
佛号不可思议，就是这一份的缘结缘了、啊。他愿意接受到佛号的时候，他愿意心里纳受这个佛号入他的八识田中，他会去把它开大声一点。这样，那我们这样讲，很多人说好，那我回家继续把那个佛号放大大声给别人听，不是的哈，就是以不障碍别人为原则。在家里你们还可以，在寺庙里面我们是不太能够说你想要怎么样子就怎么样。但是呢，它的重点在什么？佛号不断，所以不在于外面的那个佛号不断，我们内心的那个念佛机呀、啊。外面的四年的这个念佛机不断，都可以使他生无病苦，自在往生。更何况，如果我们内心的这代两部机哈，哎，哪都无灯哈，我相信会更殊胜。更殊胜，身跟心的比较来说，更何况我们有心诚信息大圣的教法，所以佛法真的不可思议，不能用平常的人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思维方式呢，来对他做一个限制。所以有佛法的因缘，那他就有佛菩萨的加持力，有地藏菩萨的护持力等愿力。因为在《旃檼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的因缘在什么地方？五浊恶世化意偏厚。地藏菩萨在五浊恶世里面，他教化的利益特别厚偏厚啊，这是《旃檼经》里面所说的。赞叹地藏菩萨，为什么他老是在这个地方忙进忙出？因为他的本愿熏习力。地藏菩萨他在本愿里面，他就是愿意在五浊恶世当中呢，教化利益这些众生，特别偏爱我们这一些呢业障重的众生，所以跟他结的缘有大因缘，有大因缘他要度化比较容易。所以这个是教理上面呢，我们要认知，就是跟地藏菩萨之间的亲切感，要认知才会有他的利益。当我们诵经的时候，你才不会那么冷冰冰，也不会才那么冷漠，或者算说哎呀，第一步两步啊，一个月十步终于诵完了哈，跟他的地藏菩萨得给他偷嘴赶快哈，不是的，借着熏习教法，知道菩萨的跟众生的因缘力，而能够了解这其中大乘教法里面有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完全与我们的本性相应，而本性之大，大乘是本性之大，比虚空还大，啊，虚空还大，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莲花之大，绝对不是我们去外面白河欣赏那个莲花池里面的那个莲花那么大的。台湾那么大都已经是算小的莲花了，所以这个要把心呢、啊，想让它扩张出去、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佛法里面不可思议的功德。